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结束了我是师母栏目，从今天起，芳华要访问王凤林博士 Judith， 要来谈的主题是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第一集里，王老师会谈自己信主的过程、学经历，以及他为何对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有深切的负担。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访谈。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栏目，它的主题是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受访嘉宾呢是王老师 Judith。Judith 呢是芳华30多年的好朋友，紧密的属灵同伴。芳华在大学实习的时候呢，曾经跟 Judith 在教会的宿舍同住过一段时间。芳华非常的高兴借由这段时间可以分享 Judith 他在博士论文的所学以及他的研究。好，首先呢，我们请 Judith 跟我们的听众呢来问候一声。
谢谢芳华的邀请，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udith， 真的是没有想到30几年来终于有机会跟芳华一起合作，来谈谈我们的门徒之路，谢谢。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请王老师分享一下自己信主的过程，还有呢整个的学经历。
我现在目前是住在加拿大，但是其实呢，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哈，一直在这个台湾的环境下呢，大部分就是在拜鬼神的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呢，对教会以前就是充满了好奇心，一直到初中有机会，老师突然间就说带我们去教会参观一下。没想到呢，牧师趁那个机会，我们在参观教堂的时候呢，对我诉说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的这个整个故事。当时我听了牧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非常感动，我就开始流着眼泪，因为他说，即使我们都在不可爱的时候呢，耶稣都可以为我死。我真的想到都不能够想说有人在我这么不可爱，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可爱呢？因为在这个初中的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叛逆的，因为家里面出了很多事情，父母感情不好，我们还背了一大笔债，那常常要搬家，所以呢，我对我的父母，其实这个是我的养父母，我就对他们有很多的抱怨，我就觉得为什么自己要被人家领养？那当然就是因为亲生父母不能够养我嘛，就很多自己很多自暴自弃。但是我在学校呢，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啊，所以我活在一种两面人的生活里面。我常常觉得非常的无奈，因为在家里面我就对父母讲话很不客气啊，我常常会顶嘴啦，因为我心里面就是在生他们的气，可是在外面又是一副模范生的样子。所以当牧师问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我自己都很厌恶我自己这样子的生活。那当然在 初中信主后回家了，从那个教堂回去之后，我妈妈就非常的生气，她觉得本来家里好好的，就是去庙里面拜拜就好了，为什么搞到去教会啊，听牧师讲这个有的没有的啦。但是我心里面就很希望他给我机会能够继续上教堂，但是家里面就百般的阻扰我。你知道在台湾我们有联考的政策，所以我为了要专心参加联考，不要跟父母太多的冲突，所以如果他们一直阻挡我的时候，我就没有一直坚持去教会，但是我心里面就一直跟上帝祷告，等我有机会长大了，不用再受到父母的局限的时候，我要自己去上教会。那后来就初中考试联考完，我就进入了护理学校，那需要在学校里面住宿。在那个护理学校的时候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我有机会参加校园团契护校里面的校园团契在那里又重新的认识主，然后知道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所以我很感谢主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有团契的辅导带我重新认罪祷告，然后接受主。那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那一个多月之后又受到父母的阻扰之下，但是我这次就坚决我不会再让步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已经要受洗。当我受洗的时候的那个整个概念呢，就是如果我信主我就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读完护校四年，我后来觉得我的家里经济是不允许我再进入护理大学去进修的，所以我应该出来工作。可是我知道我很想要全职侍奉上帝，所以我晚上的时间呢就在教会里面办的圣经学院就读，所以就这样子读了四年，一边读书一边当护士。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很好的属灵导师来指引我，让我帮助我成长。
嗯，感谢主啊，芳华是在 Judas 信主之后认识的，所以刚才 Judas 说到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真的是让芳华看不出来哦。好，那其实我也发现在你的信主的这个过程中，到后来上帝带领你，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也相当的祝福你，到后来你又嫁到加拿大去哦。那这段的过程上帝又是怎么来预备的呢？
对啊，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一直以为呢我就是在台湾这样子，但是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所以我常常就会准备我的英文啊，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国外进修。然后我又觉得说上帝对我这么样的眷顾，我要好好服侍他。然后另外我可能有潜意识的错误的认知啊，我应该说是错误的认知，就是我认为如果基督徒要好好侍奉神的话就应该是全职侍奉，所以走上神学院的道路啦，然后也觉得毕业后应该就当宣教士。可是神并没有这样子开路，反而神就说我要你谦卑啊，我没有要叫你当宣教士哦，可是我要你当英文秘书。我想
是是
突然神学院毕业，那牧师就跟我讲你有没有兴趣到一个差传协会去做英文秘书，所以我后来觉得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就去吧，就这样子离开护理界然后转到英文秘书，然后就是跟外国宣教师一起侍奉。但是因为我不懂得电脑，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突然间就在我开始当英文秘书后三个月我的差会的会长就问我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新来的一个义工，他是从加拿大来的，他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帮助我们办公室里面的一些电脑工作，然后还有在其他的教会协助一些英文教学。那我就觉得 OK 好，那就好像就是他在跟我报告一些工作的事情。可是没想到呢这位所谓的义工他来 来的时候的第一天呢，我们见面，诶，我们之间就好像无形中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就是这样子认识我先生的。
嗯，
他在台湾待了一个月，然后他的工作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帮助我一些电脑的一些设立的工作啦，让我更熟悉电脑啊。那我们两个就常常一边弄电脑的事情呢，就东聊聊西聊聊，就是这样子聊出来了。
嗯，感谢神呢，这就是上帝为 Judith 所预备的另一半。那么今天呢，他们在教会也是非常的热心服侍哦。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其实他过去呢是在护理界，事实上上帝装备他的并没有突然。后来呢，王老师到了加拿大之后呢，护理的这个工作也是在加拿大让他有机会继续在医院服侍，对吗？
是，所以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当然就是要重新认证我的护理的这个学习啦，考这个全部都是用英文考试啦，所以神也开路让我重新再拿到护理执照，可以在这里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那我觉得这整个护理工作呢，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在加拿大有个落脚之处，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使命。
嗯。
尤其我接触到的病人这样子生离死别很多，帮助我在圣经上的教导还有很多例子人生的道理啊，就可以从这个医院里面就学到很多，我觉得我就有说不完的故事可以跟我的学生啊举例子。
嗯，
所以我不仅是帮助我的教学，而且实际上呢我在职场上是有这样子的使命感，带领同事信主啦，或者带领他们更认识上帝啦，甚至回答他们圣经问题啦，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到今天王老师还是在医院里面服务，同时呢他也在神学院呢也教导学生。我们相信呢，无论是在职场或者是在神学教育方面呢，上帝都使用他。好，来到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关于门徒造就跟师徒关系，这也是王老师在博士论文所主修的科目。为什么你会对这样的一个项目非常的有负担呢？
我刚刚有提到在我信主的过程，因为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台湾这种多神教的背景，然后后来信主，家里面没有人赞同，所以呢我需要有人好好的带领我，所以神预备了几个不同的属灵长辈来带我，团契的辅导啦，神学院的牧师啦，老师啦，甚至我到宣教差会里面的会长跟他的太太呢也帮助我很多，真的感谢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自己就很向往，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也要帮助其他的人能够成长，而且他们帮助我呢是在各方面，不是只有在圣经的知识，甚至就是让我看见教会里面的侍奉还有意向的建立。那你也看到这些宣教士啊牧师，他们也是人，他们怎么样来突破他们个人的一些婚姻上的挑战啊，家庭上的挑战啊，他们的生命见证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一个就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在其他人的门徒之路上面有所贡献。那第二个呢原因呢是服侍了好多年之后呢，我常常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也负责很多教会大型的活动啦，怎么样的也教主日学啦，也带团契啊，我就很忙。可是在忙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常常会静下来，我就问我自己，我的果子在哪里？
嗯，
将来我要见耶稣的时候，到底哪些人还在主里面奔跑，然后哪些学生其实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在问自己。那我就问自己，我如果人生这么样岁月有限的话，我要怎么样投资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侍奉上面，做更有效的投资。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只是单单的就这样教教逐日学啦，带带活动啦，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在个人的属灵生命。那另外我也发现现在的教会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想要回来，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很多人可能大学之后就离开了，因为离开家里这个地点了，然后到外地去读书，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们就不在教会里面聚会，或者在教会里面接这种侍奉啦，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承担太多。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要让教会再延续下去的话，我们如何好好教导下一代？所以我这个看见呢，就促使我为什么要走向这样子的门徒造就啊，特别去研究这个师徒关系。因为我就在想，课都上这么多了，那为什么一直开课年轻的人都不来，都是那些年纪大的啊，他就固定来，就像那年轻的学生不学的话，那将来怎么办呢？就这样促使我要做这个研究，怎么样更有效的帮助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
王老师在这个研究上面，博士的论文呢，总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吗？
是啊，大概有六年，加上是 COVID， 这个就有很多的停顿。而且呢，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写完一年之后，我就发现我必须改题目，因为我就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已经知道的，但是有些东西不知道的是我真正该追求的，所以我就临时换了题目，就停留了一两年在那里。
好，一般呢，我们所认识的都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跟门徒造就中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只是字义上的差异，因为训练就很注重，就是好像有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啊，教导你怎么侍奉啊，教导那很多教会开课就是说我们是有门徒训练课，那很多人就说我已经上了门徒训练课啊，三个月六个月啊，一年两年我已经上完了，我该学的我都学完了。其实这个导致很多人呢，他就觉得他已经门训就他就已经结束了。其实门徒造就，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这个字义呢？是因为门徒的路是一辈子的道路，不可能说你上一年两年什么基础班啊，圣经的基要真理我就上过啦，然后怎么传福音我也上过啦。他其实呢门徒造就是一辈子的课程，就是我现在自己也还是继续在上课，我不在教课的时候我自己就在上课，就是很多同层面的学习，包括怎么样带领领袖啦，包括怎么样婚姻辅导啦，只要我侍奉上能够用得到了，我就继续学习，所以这一辈子该学的东西是很多的。
所以门徒造就呢，它是一辈子的一个功课，所以它的造就呢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仅限于上课，它包括了门徒他的家庭啦，或者是他的婚姻，他的合场，像这些呢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不单单是一堂课或两堂课他就能够成为门徒，而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师徒的陪一半，那么让他不断的在灵命上成长，是吗？
是啊，所以我觉得因为常常我们在教会呢，可能就很注重在圣经的知识上的造就，所以就是一课两课，圣经旧约新约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在生活上，他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他的下一代怎么样培育出来，这些都是应该是在门徒之路。我们都在奔跑，不是吗？所以我希望造就出来的门徒呢，他就是全方位的，不是只是圣经知识很懂啦，或者将来就是会在教会侍奉，而是他能够成为领袖，而且呢，他又能够结果子。
是，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在过去的教会的经验里面，他也非常的热心的服侍教会，可是呢，也发现呢，有一些人就留不住。就你的观察，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没有继续在教会里呢？
嗯哼。其实这个人才的流失啊，它的原因是非常的多种或者复杂不同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那我们教会呢，在2006或者07年的时候，我们流失了大概好几十个年轻人。
嗯哼。
所以我在从台湾3年宣教后回去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很多我以前的学生。那他们离开的原因也是很多，而且我很奇怪了，这些学生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在教会服侍的的领袖。那你会觉得他们父母还在教会侍奉，可是孩子就去别的教会，或者你不知道他们去哪里，父母也不太好意思回答。那可能原因呢，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国外的情况是我们英文堂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可能移民的人呢去那里先讲广东话的移民的，然后他的第二代孩子都在讲英文嘛，那他就成立这样子英文堂。那他就觉得说父母那一代呢就是永远是主导群，他是领袖群，他替孩子做决定，青少年活动怎么办，这个怎么办，但是青少年不再永远是青少年，他可能长大了，他可能是20岁出头了，可是他永远都没有主导权。可能在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没有话说，没有话语权，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所看见的意象跟做法是跟上一辈也不太一样。OK， 那另外上一辈也不懂得怎么样造就这个下一辈，他知道我家的孩子我在家里面也有读经啊或什么的怎么带，可是到最后呢也不一定会留住他们自己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些孩子的认识不太够，我们永远就是出了一个非常负面的看法，觉得他们是草莓族啦，他们经不得起考验啊，他们太注重他们能够享受的权利啊，不懂得吃苦啦，我们就对他们有一些误解，所以这样子两代之间有很多的代沟。你不懂得怎么样好好栽培他们也是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年轻人流失呢，可能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到最后都是处在这样子的几个结论里。教会现在也觉得这个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眺望这个新的一代。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呢在教会已经越来越大了嘛，那你不可能一直都是你在做长老或做执事，那下一代又不太想要接这个教会侍奉，他看到你拼死拼活的一次开会开5-6个小时，他哪愿意说跟你这样子投入，他觉得他有家他也有小孩，他想要好好带孩子出去玩啊，他不可能跟你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所以他的尾声呢的那个看见呢也不太一样，就是他的定论也不太一样，他觉得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过一个平衡的生活。看到父母怎么样吃苦耐劳啊，他们觉得呀，你们讲的也是一套，但是真正的你们并不是过一个很非常喜乐的基督徒生命。所以又一个两面人的看法，
是过一个平衡又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两代之间的问题。那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那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呢，芳华会跟王老师继续来谈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 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跟随耶稣的门徒之路是一生的路，是蒙福的路，虽然一路跌跌撞撞，但是让我们坚持不放弃。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要成就